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就是他了，然后我就在想说，这四个字在梦里出现，就是他了的意思是什么？我自己我是被就是他了这四个字吓醒，你知道吗？吓醒之后我就祷告说，主啊，不会吧，不要吧，我还抗拒，你知道吗？抗拒，我说不要吧。然后我说，但是我在祷告过程中，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意念，就是说，婚姻是最大的神学院。
嗯，
对。然后两个学费袋写了我们两个的名字。你让我整个串在一起的时候，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我就说，主啊，可以不要吗？我就说，我说他不是我的菜、欸。对啊，可以不要吗？但是我说，但是主，如果这是你的心意，好了，我顺服。但是我开不了这口，自己去跟他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在上集节目里，林恩儒跟我们分享了他在人生经历一连串打击之后，决定离开台湾到一个陌生城市，结果在那里意外遇见上帝。而且感觉上帝好像很早就在那里等候他多时，他也下定决心要跟随他。因着生命的改变，恩儒也带着传统信仰的父母亲祷告信主。在这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几次奇迹，这些奇迹对于与灵界打交道并不陌生的他来说，更让他坚信自己目前相信的是一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真正值得委身幸福的主。恩儒曾经相信宿命论，在感情世界里屡次受挫，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注定独身了，没有想到上帝在他全心顺服之后，为他预备了一位终身伴侣，而且两个人对服侍离婚或者是二婚的夫妻有一份共同的使命感。我们继续聆听恩儒的故事。
神在跟你说话、欸、我说不可能，这世上没有神。我就说我要跟他说，我以前是鸡桶啊，我都看得到听得见什么，不可能，不可能。然后来呢，他们就默默的拿圣经翻给我看，以赛亚书，深渊在我必报应，对，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就八个字就在那。然后呢，他们就问我说，你以前有读过圣经吗？或者是我就说我知道圣经，我从来没有读过。我就说你说神跟我说，那怎么证明？他就翻给我看，八个字在这里。对，
然后你还看到一个异象，你看到漂浮在半空中骑着白马的耶稣。
对对对，
可以聊聊这段吗？
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他们在敬拜，然后我就开始爆哭，然后这些话都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种从天而降，你知道吗？那种光啊亮啊，然后旁边还有那种小天使啊，就是那种天使在吹号角。对，然后呢，有就是我看到的，我确定他是耶稣。对，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知道他是耶稣，他就骑着那种白色的马，就这样子就出现在你面前，然后披了一个就是红色的袍，紫红色的那个袍，对，然后看不清楚他的脸，但是那个形象你的意识里面就是啊，他是耶稣，对。然后我说我讲完这些，然后这个小组长跟我说神在跟我说话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后来就跟他讲说，他就问我要不要决志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受洗，然后吓到呵呵，他就吓到，我当下就说我要受洗。
那是你参，那是你参加的第一场基督教的活动、欸、
我就说我要受洗，然后他们全部都吓到，哈，你知道这信仰是干嘛吗？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了，大家简单带一下我有这些就是特殊的能力，然后再是我看到耶稣在我面前，对，然后我还形容那样子给他们看，然后他们就吓到。然后我就说我很清楚知道我听到的是什么，所以我不管后面要干嘛，反正我要先受洗，因为我知道我好像那时候好像生命中抓到了一根浮木，我就是要紧紧抓着他不放，对，就是那个心态。所以我想到他就想说他、怎么对跟着人传福音这么容易，就哎我什么都没说，然后他就自己对， 对，可是我那时候一决定，后来他就是带着我做觉知祷告嘛，
嗯，
然后就做觉知祷告，做完觉知祷告的时候，我就一个声音也很清楚跟我说，你要去读神学院，
哦，
你要去读神学院。对，然后后来当下马上我就把我的领受跟我的那个小组长说，后来他们也还真的就是帮我安排了，就是那时候他们有那个可能算是线上学程吧，是华神的线上学程，然后也都帮我报，可是我报了没多久要开课了，然后就 COVID 了，我就好像被拦阻了，我被拦阻了，你知道吗？
好好好，
对，因为其实这个团契他们就是知道我的这些过去，然后知道可能他们知道就是神要用我，然后他们也知道需要保护我。对，然后需要一个正确的一个装备造就，那他们也是知道我的状况，跟我说没关系，你要读教会帮你付钱。
哇哦，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也很愿意，可是没有想到就 COVID， 我就必须一定要离开上海。
哦，
那时候那个工作就已经整个都瓦解了，都
没有。所以你到上海的时候是做什么工作？
我也是做医美行业，但是它是医美的医疗器材，然后我是去做教育讲师。
OK， 然后
带业务团队这样，对，就还是我之前的那个舒适圈这样。
嗯，好，
对，就这个部分是这样。
所以后来疫情爆发，你就回到台湾？
我就回到台湾，然后我就真的不知道何去何从啊，然后我就只能祷告，我就说那，而且很妙的是，大家读圣经第一个读应该是读创世纪或读四福音书嘛。
对，
我没有做完，我也没有，就是我的那个团契的都在上海啊，我也没有人陪我啊。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读经。然后我就读经，然后我就开始要读经，然后那我不知道就是我应该从哪里开始读，然后我就祷告神说主，我现在要读经，然后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读，不然你让我知道你要从让我从哪里读吧。那我一翻开以赛亚书第一章，然后就是深渊在我必报应那里开始读，
嗯，
对，然后所以我就说，哎，我的那种领受跟路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我没有那么的好像要去认同什么。神就直接跟，就是在以赛亚书让我知道我为什么会发生的这些事情，然后现世代的状况是什么等等的这样。
对，
因为以赛亚书是一本很是在记载了一个很混乱，然后很荒唐的时代。对对，然后我就觉得，欸，他不是在说我的过去吗？对，
欸，我在听你分享这段经历让我想起保罗，欸，就是保罗先前，当然不是说你先前是在迫害基督徒，但是因为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就是直接跟主相遇，这样子有一个很大的转机，让他生命整个翻转过来。我觉得你也是一样，就是神直接跟你相遇，就把你的生命直接翻转了。
对啊，就是在我的不相信到瞬间他让我相信。
嗯哼，对，嗯哼，嗯。嗯，然后后来你到台湾，然后好像是你的父母怎么参加这个长老教会，然后受洗归入主名，而且开始固定聚会，这也是一个奇迹吧？因为你们是传统，
啊，所有人都觉得这件事情不是神怎么可能会完成，但是大家觉得说每次都叫我去分享我做了什么。
对对，你是做了什么事情？嗯，
还真的啥都没做。对，我就每天在家里，我觉得那就是真的亲自圣灵的动工。我就是只有从我就记得我是清明节，我是228回到台湾，我清明节回到我家，然后回到我家，我真是没有目标，因为没工作嘛。然后你平常以前都这么活跃在职场，我没工作，你要超焦虑的，你都要不知道你的人生在哪里要干什么。然后我就只能读经啊，在读经中找到我的平静，然后我就开始读经，然后我每天就24小时，我家就放着诗歌，我就在读经，我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就是坐在那边读经。然后后来就是突然间，我最记得是好像5月份吧，就是大概这样子快一个月，我突然我妈妈有一天晚上开始凌晨就是下午5点开始就会发烧，就是开始发烧，不知道不明原因的发烧，然后就是一直整整一个礼拜都在发烧，然后我们家怎么带她去送医院都没有用，就是检查就都没怎样啊。
跟 COVID 有没有关系？
你知道吗？
跟 COVID 有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没有
关
系。他就是，对，而且那时候 COVID 就很又很麻烦，你送医院什么又很麻烦，他又没有办法住，因为他也没有确据的一个算是感染症状或者是什么都没有，他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发烧。然后后来我的那个就是突然间我就想，嗯，不对，人没办法的，那就不是肉体的事了，那就是灵的事了。 就还好我有前面的那个就是铺梗啊，对，然后就是那些造就这样子。然后我后来我就一个意念，就是我需要给我妈一次释放，我需要赶鬼，对。然后就真的我就是打电话到上海，就团契线上这样子，然后线上就大家祷告，按手祷告。然后你知道我妈那个当下她吐出了那个蜡烛，你知道蜡烛的那个融化蜡烛吗？
你妈妈吐出蜡烛
融化的蜡，对，那个蜡，然后她吐出就黑黑的，很像黑乎啊，就是那种烧符的边边，吐的东西出来，然后吐完她就退烧了。然后吐完那东西的时候我惊，然后我就跟我爸说，他上一次去那个地方就是去那种就是宫庙是什么，他就说很久没去了，就是归你 Worky 啊。但是呢也很妙的就是说我后来有发现一些时间序上有神的保守，就在于说其实我回到家的这段期间，偶尔我妈其实她的一个算是说她对于那个宫庙的那依赖度，因为她生命是有很大的问有一个很大的伤的软弱，他就每天都会跟那个宫庙就是联系。可是从我回来到我家开始，那宫庙变成说，一个礼拜打一次，到后来完全不敢打电话来。然后他吐出这东西，我爸其实是，我们当下就是我跟我妈说，我知道这是神在做事情，因为当下我妈也觉得有一股力量进来。然后我爸是一个其实他对于信仰这件事，包括他以前拜拜，其实都是因为他跟着我妈跟我爸跟着我妈在拜。我爸就简单讲。他就是个无神论者，因为他什么事情他从小都很靠自己，他觉得他自己就可以，他不需要神。但是我爸他愿意受洗是，我觉得他只是为了不想要继续做那些初一十五要去准备那些拜拜东西的这些麻烦事，对。但是神当下让他看到说，我妈居然吐出那种就是非物质的物质物哦，对。然后我爸就信了，就是神亲自让这个超级铁齿的爸爸他去相信有神，对。然后在当下，而且那一天发生，我最记得那一天发生的隔天其实是十五，对，农历的十五是要拜拜的。然后当下 我爸就打电话去给那个，因为每个月每半个月都要联络花店啊，要送要进灰嘛，就要送花来，就跟他讲说从今天开始不用再送花来我们家了，
哇。
然后后来就是马上我就把他们两个就绝志。然后因为当下我妈妈那样，我也不懂，我真的什么都不懂，可是我当下就知道我要先帮我妈受洗，我就帮她点水，我就帮她点水，她就让她受洗这样子，对，就先把她洗掉。然后后来没有多久我就连 我那时候去的那个，因为对离我家最近就长老教会，我就去，然后
对
就请牧师来，就跟他讲说，我爸爸妈妈绝志了，然后我们家就是要出偶像的受洗。我本来还以为这种事情如果是在那种就是灵恩派那马上可以处理的事情，就到福音派没有，他还需要就是给他上那个这个信仰的装备课程，那个信仰造就的课程啊，然后还要干嘛这样子。
我想把时间再倒回去前面一点点，就是你才上海，你在上海回到台湾的时候，你怎么跟你父母解释说你现在已经信基督教了，变成一个基督徒了？因为你原来不是这样子，你原来有什么病？你是原来还有特殊体质的，对不对？你这么大的转变，你怎么跟他们解释？
我就那一天就觉知完，然后那晚上我就打那个微信，打，因为 我到上海 我去之前我就帮我爸先下载微信，我就打给他，我跟我爸说，爸我跟你说一件事，他说啊，那我就说我受洗了，我爸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他说你自己决定好就好了，因为他知道我从小对我就是好拦阻啊，就是我在走这条信仰的路真是毫无拦阻，而且充满了就是祝福，对。然后再来是因为我爸妈从小都知道我的体质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扰，然后他们也觉得我会做这样决定一定有我的道理，一定有我的理由。那我有跟他说为什么，就说我就把就是刚刚前面那一趴事情跟我爸讲，然后我爸就感觉到他有一点放心。然后就还蛮妙的是，其实我以前就是在这特殊体质，我会常看到那些这些东西
有的没有的，
对，有的没有的东西一样。然后我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又再一次看到那个东西盘踞在我的就是上海的房间里面，就那一天当下，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我要打电话给我上海 的那个就是小组长，我打给他跟我，他就教我怎么去做，怎么 去用权柄这件事情。那我就真的就是用就是赶鬼 的那个祷告跟权柄，就是 就是对着他就是 fight 他，然后他就真的就是那一团黑雾就这样蹦就不见了。对、哦、然后我突然就真的相信权柄、嗯、原来我知道那一个盘踞在我房间的东西它不是小东西，他一定是、嗯、每次找我麻烦的都是 boss。 对对，就反正还蛮妙的。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我更明白，就是说神的那个耶稣的权柄大于这一切。然后再次我就 跟神说，我知道我这个能力我觉得可以用，但你别你现在我现在真的需要安静，我不想要继续用这些事，但是我愿意给你，如果你要用我愿意给你用，但你不要用的请你把它管好，但是你要用就自己把它打开。
是，
对，就从那一个祷告开始之后，我就分文会花的去关闭了我的阴阳眼。要、嗯、不然我以前是从小到大，我就是每逢初一十五、啊，然后就是什么七月，我就一定得去关哎、欸。然后我那时候还到佛光山去，然后就是在那边打坐的时候，那个还问我说：“我干嘛一天到晚想要把阴阳眼关掉啊？你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吗？然后你就是要用那个新的眼睛去看人，你不要用你的眼睛去看人。”他就催眠你，让你不要去排斥这个东西，这样。对，反正蛮有趣的啦、嗯。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一个觉知祷告之后，我就看不见了。我大概整整一年哦、喔，一年完全看不见。直到有一天我领受到说，哎、欸，神要恢复我一个能力，我就开始又开始看得见，但不是说像以前这样随时被接上啦，就是哎、欸、到哪边，然后神会用不同的方式，以前是会在你眼前出现那一堆脏东西，但是现在神是给你很平安的那种感觉，让你看到是他是用一个意念一个画面进去的脑袋，这样窜过去，然后脑袋然后这样咻过去，这样子就让你知道什么事情。对，这样子
是。然后回台湾之后你参加教会的晨祷祭坛，然后领受呼召，又就是要进入神学院受装备当传道人。很快的进去这个晨祷祭坛，你怎么样去跟就是跟有人认识，然后从战友变成夫妻，然后走上婚姻之路，这段也蛮不可思议的。因为其实你过去、
啊、
对你在情感上遭受那么多的创伤，你应该是对婚姻不抱任何期待的。
其实是、欸、我那时候其实就回来之后不是就隔离十四天嘛？隔离十四天完之后我就想说啊，主啊，我又失业了，我到底要干嘛？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去嘉义，我就去嘉义度个假，就去我嘉义一个姐姐家，然后就度个假，就想说打算那边就是瞎混个七天这样子。结果没想去的第一天还第二天，就突然那个918大地震嘛，啊，就大地震嘛。然后我在那个地震的当下，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就是你现在回头城回去，就是叫我回去。然后我就问说什么时候？我想我在度假，神，我在度假。然后他就跟我说明天马上回去。我真的明天隔天我马上就回去。然后回到头城之后，我马上一回到家，然后读经的神跟我说你要开始祷告祭坛。对，然后就开始，我就想祷告祭坛，我教会没有这东西，没有晨祷这东西啊，我应该怎么样？然后后来就出现了，就是我跟友龙一起参加的这个祭坛，我就开始。然后我那时候很努力的把这个祭坛，就是要把它嫁接进去教会这样子，也很努力。后来其实教会也有参与这样
，OK，
对。Okay.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就是认识了友人，对。然后也是在这个祭坛的最后的阶段，最后的一个，好像我记得。11月份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被神就是感动，我就是跪在十字架面前，就是一直悔改。然后我就跟神说，我知道就是我是很不配的人，那我知道你要我去就是当传道人这些等等我都知道，但是我的状况不是我不愿意，是我的现实状况，我的学历不够，神学院不收我，然后再来是我的金钱不够，我没有钱缴学费，对，那这些事不是我能够解决的、啊、我就说、哦、那你要我去我去啊，那你处理啊，你处理我就去。哎，没有想到一个礼拜卫理神学院招生，就是我收到一个就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知道就是卫理神学院他就是开了一个方便门，就是我不需要笔试。因为其实我看我从信仰的过程当中，我根本其实都在做事情，几乎只有自己灵修，你让我真正说读什么圣经熟读什么很少、欸、很少。对，那你知道一般神学面试就是要考试，考圣经熟读，然后你还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再来是我们其实这我就觉得说就内卷，就是因为你离婚你会被人家 他们就觉得你不配啊，你不配。然后后来我就这个就不说了。然后后来就这个门打开了，这个门打开之后，哎，我马上面试。我下午我就是我12点面试完，我下午3点就接到录取通知，我就进来。而且那个时候也很妙，就是我这个门就是从我这个时刻开的，就是我是高中，我等于是说我有读大专，但我没毕业嘛，所以我其实是高中学历，而且我非人文科系，我是职校，对。然后我现在去读硕士，你知道吗？就是越级，然后身份要跳跃这样子，对。然后神帮我开了这个门，那我就只能上来啊。那我上来之后我就开始读，然后读的时候其实前一个月我非常不适，我每天哭啊，每天一直哭啊，我就说啊，你不要读书哦，
很难啊，不容易，
而且有阅读障碍，你知道那个字这么多，在原文在那边浮那边飞，根本看不懂。我说我唯一有时候我人生每天在经历的神迹，就是我能坐在圣经前面好好的读圣经，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我说我阅读障碍，
那怎么办？安德利亚娜阿妈怎么克服？
就老师我都用听的，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很多这個，我就跟神，而且你知道吗，在这边你的同学们都是年纪比你大很多，我是我们学校最年轻的
OK
对，然后都是博士硕士双博士海归一套，我就说我一高中生坐在这边跟这些硕博士，我这样会有自己的羞愧感。然后后来呢，我在这个祷告灵修当中，神就说我不需要你觉得配不配啊，我觉得你配就好了，是我让你可以坐在这，你不觉得你一个高中生你可以跟这些硕博士一起坐在这边，这就是我给你的恩典吗？
哇，
对，
感谢主，
我就突然间被治愈了这样。然后住宿舍，然后其实我进来这学校第一个晚上，我就坐在宿舍的大的客厅就哭。我们宿舍不是像人家印象中学生那种宿舍，我们是像 family 那样子一个公寓，然后就坐在那个客厅哭。
Okay.
我哭的原因是我突然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家的感觉，我就觉得我家在这的那个感觉。
哇、
wow. 对。然后后来神就我坐在那边哭嘛，哭呢神就给了我一个很大意象，就是说我把你保护在我的城堡里。
嗯，
对。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们学校很特别，我们学校的校舍就是我们的教室其实是在地底下。
嗯，
很妙很奇妙，就是地下室，就刚刚好它是地下室。然后其实大家都觉得说为什么要地下室，然后大家在介绍这东西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一个意念，跟我说：“你知道宝藏都藏在地里吗？”
嗯，
对。然后我就还把宝藏藏在地里这件事拿来，就是对我的同学们招生，他们都觉得天哪，我说的好有道理哦，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回应了这呼召，然后神开了这个门，让我就是进来读神学。但是因为就阅读障碍，所以我都是用听的。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必须把老师说的东西，我要在我的脑子里变成图像。
哦、你是用图像 来学习的。
对对对，我需要就是在里面 演电影，这样演电影让我记起来。所以有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是在滑手机或者是我在干嘛，其实不是，我是靠那一些网络的图让我记得老师在说什么。
然后后来谈谈婚姻，你怎么就进入一段感情，然后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结第二次婚？
你说有人先生吗？
对对，有人先生。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护照。我其实真的说，我觉得这种经历真的是没有经历过你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这的确是我们能够去传达的一个正确的讯息，一个讯息。但是这个言论说出来，我又怕我自己被消音，不是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就是领受了一个婚姻的护照，因为其实我进来神学院跟我从香港回来，其实我已经决定说，我觉得那种自己抱着那种自暴自弃的心态，啊，我的命运怎么那么苦，啊，也许我就是不适合结婚吧。好吧，主，那你给我独生的恩赐吧，我愿意跟随。然后可是神就跟我说你没有你没有独生的，就跟我说你没有。我跟他求独生的恩赐，他说你没有。那我就说那不然怎么办呢？然后那时候你就会再开始寻旁寻旁，生活很无聊，就开始寻旁寻旁。然后我就跟神说啊，主啊，你自己说的啊，与其那种放纵情欲，情欲不如吃喝嫁娶，不然那就交给你啦，放纵情欲不如吃喝嫁娶吧。我说我总不能整天，因为我爱玩，你知道，我真的很爱玩，我爱喝酒，那我爱去那种就是夜店的地方，那是我纾压管道。但我知道这不是神喜悦事，但是神又说，哎，那个凡事都可行，但不凡事都有益处嘛，对不对？然后你就自己好好想想，那，啊，你要自己悔改在神面前。我说好，那主，那你就给我一个，就是你说与其放纵情欲，不如吃喝嫁娶，那你就给我一个对象。 他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很快就发生，就是大概从今年开始，从今年一月一号开始，每一个看见我的，不管是牧师、师母、传道人等等，每个人看到我就说我要为你婚姻祷告。我说啊，然后我就说啊，干嘛？没必要，我觉得我这样很好，我嫁给耶稣很好啊。大家说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我们就是感动你，今年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然后后来会进入婚姻，就是真的就是无招，因为我梦了一个梦嘛。梦了一个梦，我就梦到就是说，为什么我就也很惊恐啊！我隔天起来，我就跟他说，哎、欸，很可怕哎、欸，我昨天梦到你哎、欸。他说他问我说，你梦到什么？就是我梦到我们两个人，然后我们去，我带你去逛一个地方，一个很大的地方，一个很大的很像学校还是广场地方，但是我知道那里是神学院，我知道那里是神学院。然后有一个人拿了两个学费带来，一个上面写我的名字，一个写你的名字，然后你看到那个学费袋之后，你就冲出去尖叫崩溃尖叫。然后就是我带他进去这个场景画面的时候，我看到地上很多蛇啊，很多蛇、嗯、然后我们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腾空越过去这个蛇的地方、嗯、然后进到那个神学院里面，那个建筑物里面，然后我知道那里是神学院，他就在里面很快乐，然后自己玩得很开心，然后我就看他自己很开心，我就不理他。然后后来才有那个一个人拿了两个学费带进来给我，然后我跟他讲，然后他才从这个房子里面再跑去外面。他就说他在梦里，他说先让我安静一下，然后他就自己跑去那个梦里面的房子外面去，在外面对就是尖叫这样子。然后后来我看到这领受到这个画面的时候，突然间在梦里那个声音很清楚进来，就是说就是他了，就是他了。然后我就在想说，这四个字在梦里出现，就是他了的意思是什么？我是被就是他的这四个字吓醒，你知道吗？吓醒之后，我就祷告说，主啊，不会吧，不要吧，我还抗拒，你知道吗？抗拒，我说不要吧。然后我说，但是我在祷告过程中，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意念，就是说，婚姻是最大的神学院。
嗯，
对。然后两个学费袋写了我们两个的名字。你让我整个串在一起的时候，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我就说，主啊，可以不要吗？我就说，我说他不是我的菜、欸嗯、对啊，可以不要吗？但是我说，但是主，如果这是你的心意，好啦，我顺服，但是我开不了这口，自己去跟他讲、嗯、对。然后后来才有开始，就是说他跟我就是学费贷，他就说一个学费贷他的脑袋盘旋啊，这事情。所以老师应该是神给了我一个话，就是说你愿意因为爱我去爱他吗？
嗯，
对，你愿意因为爱我而去爱他吗？你用你爱我的、欸、你用你爱我的样子爱他吗？对。我在其实想也没想，我说你就这样子说了，我能拒绝你吗？我觉得我唯一不会拒绝的就是神你的声音，就好，我就这样。然后你知道当下就是圣灵充满，你知道圣灵充满那种亢奋啊，然后那种就是喜乐就这样子浇灌下来，对、嗯，就是、那种我当下说 yes 的时候，你知道那种力量，那种从天灵盖嘛到脚趾头的那一种，就是那种嘣，非常震撼那种感觉，圣灵充满，然后就是你就是心情非常的愉悦。然后我那天就很嗨，我一直在跟他聊天，就很嗨，线上聊天。后来我们就约4月18号就是正式的去约会，然后就真的又在那一天，你会发现这个人好像也没那么讨厌，好像有点可爱。你知道吗？那眼光就完全不一样，
眼光完全不一样了。嗯、
真的，如果没有被就经历这，好像那种圣灵眼光、那种爱冲刷里面。但是我在这一段交往跟这个所谓的过程中，神给了我一个很奇妙的启示。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会被消音。其实整本圣经没有教你要先谈恋爱，对，都是神所配合，然后就去就同房生小孩，开始得地为业。你要离开你的本家本族，
嗯，
对。整本圣经没有叫你要先谈恋爱，
嗯，
对，因为你先谈恋爱其实就是把你自己落入试探
啊、
对。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有被一些就是前辈们就是指教，我自己啦，他们就会觉得说，哎、欸，我是不是妄下这些断定啊，不要整天说就是这个圣灵跟你讲什么，神不会就是这样子做事情什么。那其实我在过程中，我又看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把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放到另外一个人的信仰生命过程，但是神对于每个人的生命说话方式跟他的带领是完全不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对，
你有你可以仅供参考， 但是这个信仰不就是在教导我们对自己 的决定负责任吗？为什么他会带领我进来卫理神学院？其实因为卫斯理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婚姻失败最好的案例，但是神用他。对，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哦，我的同学好多都有一样的状况。对，对，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安慰。然后就像这件事情之后，我礼拜四回到家，礼拜五我妈妈突然发病危通知，我就非得做一个什么决定吧，对不对？那因为我爸爸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他就觉得说我妈妈发病危通知，我不要，也真的不知道他会不会临时就没了这样，他就说你妈妈先去登记，然后对。那后来就刚好礼拜天我就去问我的主任牧师，然后跟牧师谈完之后，牧师也觉得说就去吧，就先就登记吧，你去决定去登记，那也是为你自己这段关系负责任欸。然后就是牧师也觉得 OK， 我们礼拜一就去登记结婚了。然后我礼拜一回到学校，我就跟大家说结婚了。然后那个反对我的牧师整个非常的傻眼，非常的傻眼，因为那个牧师很高很高很高，他的位置很高很高很高。然后我跟他讲，我就说我妈妈病危通知，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对，这是我们结婚的一个，我不是说我觉得神特别爱我是什么，我在这个当中我领受到神要做事情人手拦都拦不住。对，
所以也因为你抱着这样的态度，就是你进入这个婚姻其实是一个呼召，对不对？你因为你们不是恋爱结婚的，是因为先领受这个呼召，所以你们对于你们这个婚姻其实你 有一个使命感，你觉得你们的婚姻是可以祝福其他人的。
是，而且我们当下我就把我领受到神跟我呼召这件事情，然后跟我领受到 的一个未来的服事，我有分享给友人。我刚才说神要我们结婚不是要我们怎样，我们是真的要出去为主做见证。我说这太奇幻了，这是奇妙历险，然后再来是在当中真的很多圣经里面的话跑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神给我们最好的背书，就是他要我们做这件事情。多少人是因为他离了婚他才认识耶稣的，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合唱。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服侍单身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长得多丑啊，我们也比任何人都辣，只是尽管是我们是有就是神学生的身份，但是你就会在那边感受到你不被尊重。然后因为你曾经离，我觉得就坦白，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可耻的事情。然后我也很明白的在那个单身服侍说，哦，是我单身，但是我是来服侍你们的，我并没有要怎么样。你会在那个就是当下你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我离婚，我觉得就很 open 了。其实很多的就是离婚的基督徒，尤其是姐妹，她们就是会有愧疚感，然后再来就是她们会觉得说她不配。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神都给我领受到，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一切都是像我办婚礼的过程，我就跟一个就是全新的一样，而且我办的比我之前还要盛大。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件事情在成就的时候，我就把这些过程，其实我就看到了神的祝福，就是你是新造的，你真的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新的，然后没有为什么，是因为神爱你。然后再来就是神没有觉得，神他爱每一个人，他的定义就是家庭，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你离婚呢？你愿意信靠他，他一定就会为你的未来做打算。但是第一个前提是你要先知道你自己要先嫁给耶稣。
所以你现在可不可以说你已经找到自己了，你找到家了的感觉？
我找到家的感觉，我找到，先找到神的家，我找到自己。其实不是说我还在追寻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但是我至少说我这短期间我知道我有活着是有方向，目标，不会就觉得我活着干嘛。
在耶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恩儒跟友人今年六月刚刚举行婚礼，他们的结婚证书设计出自恩儒的创意，构想是来自基督是婚姻的磐石以及摩西十诫的石板。他们的婚礼主题是羽毛与丝绸的爱情故事，因为去年当他们还是普通朋友的时候，对话里面经常提到说啊，捡到羽毛的人身边一定有天使在保护。感谢您收听这一集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欢迎您打五颗星，留下建议，转发与分享我们的 podcast。 我是石凌宇，我们下次再会，拜拜。